弟兄姐妹平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在网络上面你可以调整，等一下我们会我们 PowerPoint 现在应该已经分享了，那你可以调整左跟右的间隔。那教会呢，从三月份开始呢，我们有两次同步的敬拜啊，有网络的，在网络上面也有这里的现场。那从四月份开始呢，会每周都是同步的，就是有现场也有网路。那为着大家防疫的安全呢，目前呢教会的午餐是采用户外的方式，所以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崇拜结束以后呢，请从中间这个门出去到外面去领取你的午餐。那在我们开始正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在疫情期间我们仍然敬拜你，主啊，我们仍然颂扬你，主啊，愿圣灵降临，因为你的名称为奇妙，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永在的父，你是和平的君，主啊，你是奇妙的，愿主将恩惠将平安赐给所有在这里听到网络上在现场听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主亲自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最近有没有碰到奇妙的事情啊？那中文讲说奇妙，那英文如果你看圣经的翻译是 marvelous， 还有 wonderful， 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超乎我们理解的那一种奇妙。那在教会呢，十天前呢，收到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是教会出周边啊，我们在那一边啊，外面的森林那边呢，是有动物的啊，有鹿，有狐狸，然后最近报告说出现了野猪。那野猪有什么特色呢？野猪的特色就是它会掘地，就是把地呢就破坏。所以在上周呢，我就有机会就是绕了教会一圈，就看哦，就看到哎这边有一个痕迹啊，仔细一看。那个 Brother George 才告诉我说，那个就是野猪经过以后把地给掘了，就破坏了这个地。然后等到绕到教会的前面的时候呢，在画面上面可能看不清楚，这是我们教会的前面，基本上已经全部被践踏完了。所以各位出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的人生就像是一块地哈，一块地，那你的人生当中会不会有坑坑巴巴的？我想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难免都像第一张图有一点坑坑巴巴。旧约的四世纪里面呢，有一位士师呢，他的人生不像第一张图，比较像第二张图，他的全身充满着坑坑巴巴。那这一位士师呢，就是耶弗他，他是一个被人家厌弃的士师，人家亏待他的士师。在圣经在描述耶弗他这个士师这一位人物的时候，他用五次的冲突来描述这一位，总共有五次的冲突。圣经上说他是什么样的背景呢？他是妓女的儿子，家里的人怎么看待他呢？他的父亲及他的妻子的儿子长大了，就把耶弗他赶出去，后面接着说因为他是妓女的儿子，不值得住在我们家，不配住在我们家。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地图把他赶得多远，赶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家里的人这样对待他，因为他出身不好，他不能选择他的母亲，但是他只能选择他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只好出去。周边的人呢，城里面有长老，长老也把他赶出去。所以当他赶到很远的地方，家里有难啊，长老来找他说请他帮忙的时候，他对长老说，从前你不是恨我吗？赶逐我离开我的父家吗？所以不止家里的人这样子做，旁边的人，旁边的长老也是支持这样子做，说你不是属于我们这一边的，那你为什么来找我呢？因为现在家里有难了，因为现在衙门人来打家里了。 从这一段我们就看到耶弗他跟长老的关系。长老说，只要你回来，只要你回来帮我们赶走他的话，我就让你当我们的领袖，好像有交换条件一样。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常常有可能啊，有可能是操控的。操控什么呢？给我好处，我就给你这个。长老说，你只要回来帮我们，我就让你来做王。长老厌弃他。第三个冲突是亚门人，就是敌人。耶弗他想要派和平，做和平的使者，所以 peace talk 送出去，送使者出去，亚门人拒绝他。耶弗他对亚门人说，我没有得罪你，你竟恶待我，攻打我，愿审判者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跟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三次的冲突，出身卑微，被赶逐出去的耶弗他，在第三次冲突以后，耶和华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神就开始做奇妙的事情。我们看下一章的地图，现场的弟兄姐妹，希望你们可以看得清楚。首先看到最右下角、右上角这一个框框哈，那个框框叫做陀伯，然后再看到中间有一个红框，然后中间有一个绿色的框框，这个绿色的框框叫米斯巴。耶弗他的家里就在这个米斯巴这里哦，在红框的中间，然后家里的人把他赶出去，他只好到东北角的陀伯这么远的地方去过他的生活。长老也是从米斯巴那个地方去找他，要请他回来，请他回家。这个红框的地方就是争议的，要跟亚门人争议的地方。亚门人说，你看到左下角有一个湖，蓝色的，就是沿海，那垂直有一条河，就是约旦河。所以以色列大概就分作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那约旦河西呢，你看到有三个支派写在上面，左上角是马拿西支派，然后正左边叫以法莲支派，用绿色框框框起来，左下角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那亚门人在最东边，他不止打进了红框这个地方，甚至已经越过界去打了以法莲、便雅悯跟犹大支派，都受到骚扰。亚门人说，全部都是我的啦，那你现在要跟我谈和，可以，我告诉你我的地是怎么样，我的地就是红框这里，约旦河以东是我的，两条河上下之间也是我的。哪两条河呢？就是上面有一条蓝色的河叫做亚伯河，就是红框的上缘那个地方。红框的下缘呢，另外一条河呢叫亚嫩河，都是我的。所以基本上以色列的约旦河东边的主要地方都是我的，这是亚门人他们主张的领土。以色列人说，不是啊，历史上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百年了，我们是刻意绕过最下面的摩亚人，最下面红框的下面是摩亚地，刻意绕到最东边去，然后也不经过你们那里，往左上角再打上去的，打到西实本那个地方。所以这块地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将当地的居民给赶走了以后，我们在那里安居乐业。那我们住得好好的，为什么现在来跟我们抢呢？亚门人不听，只好跟他征战。当耶弗他住在最东北角那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陀伯回到家里面，米斯巴，他就出发绕一个弯去攻打亚门人所站的地方。所以这一个圈圈呢，就是他攻打的圈圈啊。他在攻打之前，他跟上帝许愿说，耶和华，如果你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的话，哪一个人从我家里出来迎接我，我就把他献上作为燔祭。献人为祭，因为在古时候，在那个时代有一个传统，当碰到急难的时候，甚至把人都献上，献给当地的假神作为祭，因为战争实在太紧急了。这种做法就是牺牲别人成全自己。 的最高表现。在旧约圣经，神是绝对禁止这样的事情的。结果出来的人是谁呢？在他打败了亚门人，出来欢喜迎接他的是他的女儿。这是第四次的冲突跟打击。到了米斯巴，回到他自己的家，没有料到他的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当经文这样子描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在强调那是他唯一的亲人，唯一的至亲。刚才从三件冲突里面，你看到了耶弗他这个人有没有人接纳他？没有人接纳他的，人家找他是因为有事情，不是真的接纳他。但是家里有一个人接纳他，就是他唯一的女儿，是他独生的女儿，他没有其他的孩子。这一个唯一接纳他的人，却要痛苦的失去。他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请问，如果你是耶弗他，你已经许了这个错误的誓言，你应该怎么做？跟神认罪，悔改，你知道吗？耶弗他不知道利未记二十七章，当人向神许愿要还愿的时候，是可以补赎的，是可以用金价用代价来补赎这一个人的。他不知道，他以为一定要 follow through， 一定要做到。为什么？他受到迦南传统的影响，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是一种偏颇的认识。我给你给的越多，你就对我越好。他必须让这件事情发生，却失去了他的女儿。如果你是这一位士师，你痛不痛苦？但是你需要这么痛苦吗？都是因为不认识上帝，不充分的认识上帝。他跟亚门人谈判的时候，跟亚门人说：“你的神给你这块地，我的神给我这块地，我们有什么好争的呢？”他讲错了。我的神给我这块地，我的神也给了你这块地才对。可是他以为别人是别人的神，我是我的神。他将我们的神当地化了，英文叫 localize， 就是你的神没有管理到你生命的全部，你的神所管辖的只是你生命的一小部分。我们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祷告说：“主啊，让我找到工作就好了，让我找到工作就好了。”工作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跟我们家人的关系，跟我们一起服侍在教会里面同工的关系，远方亲戚的关系。我们人的生命是全人的，是跟每一个人都发生关系的。神在我们的当中放置了 有比较不熟的，有比较熟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赐的，每一个人都是让我们可以一同与他来经历神的。神不是部分在我们掌管我们部分生命的神，神是掌管我们全部生命的神。但耶弗他不明白，他用一种混杂的方式来过他的人生，所以他经历痛苦。你知道吗？当他失去女儿的时候，大概就是他最痛苦了。最痛苦的时候，居然隔壁河的那个以法莲不仅没有来帮忙打，还来挑战他说：“为什么没有找我们跟你一起去呢？这是打赢了以后才回来讲的。为什么没有找我们跟你一起去呢？我们要用火来烧掉你和你的房屋。”被藐视的事实，被藐视的事实，被踩在地上。他拼了命解救了以色列人，解救了这些攻击，却被同样亲族的人来挑战。 他的回答，他说，我不是没有叫你们，我曾经呼求你们，你们却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不来，我就拼命上去攻打亚门人，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我的手里。我拼了命去打这些敌人，那个时候你在哪里？有的解经家说，他说的不见得是实话，但我相信他说的应该是实话。他呼求，没有人理会他，他自己一个人带着其他人去打亚门人。这个时候人家来挑战说，哎，为什么没有找我？他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家人，连隔壁的亲族都攻击他。他说，我放弃了，我变了，你要来跟我争，我就打你了。他开始击杀以法莲人，来挑战他的以法莲人。记得他住在约旦河的东边，以法莲人住在约旦河的西边。以法莲人过来，过来，你过来挑战我，我就打你，打你，你不要逃，回不去。他就把整个约旦河的渡口全部封锁。以法莲人想要逃回去的时候，渡口被封锁了。封锁以后，怎么辨认出来都是以色列人？怎么知道你是以法莲呢？考你的发音，卷舌音以法莲人发不出来哈。所以呢，有一个字叫做这个示波列哈 ，SHISH 示波列。以法莲人没有办法卷舌，他就说希波列啊。那个意思是河水泛滥的意思，就叫他发音。好，那请各位现场的弟兄，你发士师记啊啊，有没有翻成士师记？就是卷舌跟没有卷舌的差别啊。士师记对不对？是卷舌的。那啊，北方人的卷舌发的比较好，南方人我们就卷有点卷不起来啊，就是这样子区分的。基列人就是耶弗他的这一个族人呢，就把以法莲人捉住，杀了42000人。圣经把数字记录下来，你知道吗？以法莲人是约书亚的族派，是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的。42000人，从那一天开始，以法莲族就衰弱了。就没有办法，很困难，再兴旺了，元气大伤。圣经为什么用五个冲突来记载耶弗他的故事？它的用意是什么呢？我想从负面里面，神要我们学会，你不要成为下一个耶弗他，你的服事不要成为下一个耶弗他。你知道圣经上用两次说耶弗他是妓女的儿子，但是在11章的第一节，神说基列人耶弗他是个英勇的战士。别人说你是妓女的儿子没有关系，你是英勇的战士，神知道你，神认可你。我们思想到我们的服事，当别人说你好的时候你很开心，当别人不配合你的时候你很难过，当别人不认可的时候你觉得很受伤。但是从耶弗他我们学会了，神认不认可你啊？神喜不喜悦你这样子做？在上周探访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要坚持做对的事情，坚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不是讨你自己喜悦的事情。坚持是困难的，只要做对的事情，你要选择站在神这一边，你不要选择站在讨人喜欢这一边。蒙神认可是11章第一句话主题句， 耶弗他是英勇的战士，神认可他，是他身上有坑坑巴巴，就像是教会前面那块被野猪刨过的地，但是神说又怎么样呢？你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为我来做工吧，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亚扪人的辖制。第二，不要想要操控神。耶弗他在他最嗨、最高这个要打亚扪人的时候，他就喊说：“无论谁先从我的家门出来迎接我，他就必归耶和华，我也必把他当作燔祭。”解经的人很难解释这段经文说，这一个女儿出来以后，是不是真的把她烧掉献上燔祭？根据解经的原则，燔祭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火烧的祭。这个女儿说：“就爸爸就照你所说的行吧。”就是燔祭，就是被烧。不要想要操控神。为什么要说不论谁？所有的未知都交在神的手中，不要将未知放在自己的手中。我的女儿常常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对话到比较深的地方的时候，她就跟我说英文啊， Daddy, this is beyond your pay grade. 爸，你的程度不到那里啦。 Beyond your pay grade 就是超过你的程度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制的，我们有 pay grade， 每个人都有一个程度。不要说无论怎么样就一定怎么样，你太绝对了，要留未知给上帝。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我们服事，我们祷告，我们充满喜乐传福音，但是结果我全部交给神。我大大方方传福音，我大大方方为人家祷告，这个人会不会信主，病会不会好，那是神的工作，从来不需要来操控神。神负神的责任，我负我的责任。第三件事情，圣灵在前。在耶弗他这么大的冲突里面，哪一件事情是值得纪念的？有，他去打亚扪人的时候冲出去一马当先，圣灵在我们的前面，你相信吗？圣灵在你的前面做工，不是在你的后面或旁边做工，你相信吗？你的服事不是因为你多努力然后圣灵说好吧可怜人我来帮你，不是这样的，是上帝邀请你信任我们进入他的事工。圣灵在前，教会当中所谓的领袖，这是我们人说的，但是其实只有一位领袖，只有一位神，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是顺服他的人，圣灵在前的服事。不管教会用什么样的组织结构，用小组长结构，用执事结构，用长老结构，最终都是圣灵在前面带领我们。只求神的灵临到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使我们同感一灵，深知道该怎么样行。第四，同心和睦。你屠杀了以法莲人42000人，谁最开心？魔鬼开心，你的敌人开心，亚扪人开心啊。你有没有看到共同的敌人是谁？共同的敌人是谁？什么一句话就可以激起耶弗他呢？你为什么不找我？就一句话，就把你的杀机给惹动出来了。新约说，新约圣经的角度说，我没有杀42000啊。新约说，你恨就是啊，你恨了弟兄就算了。圣经上旧约跟新约都各讲一次，你们要离恶行善，追求和睦，一心追赶。和睦很可能不在我们的 DNA 里面，和睦是要追求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黑暗的势力在掌控，黑暗的势力在辖制。若要服事神，我们要同心和睦，共同的敌人。 共同的目标。蒙神认可是从天降下来给我们的，物操控神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往上，圣灵在前方是圣灵的带领，同心和睦是我们一起来同奔天路，四个方向，不要成为下一个耶弗他。在耶弗他的故事讲完了以后，叙事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小插段，这个小插段就讲了三位的小士师啊，那有分大士师跟小士师，大小的意思不是他厉害跟不厉害，是讲那个篇幅的长度。那有三个小士师啊，第一个小士师叫比赞啊，比赞啊，其实他一点都不赞啊，为什么不赞呢？很短很短的介绍，他说女儿都嫁到外面去，三十个女儿，又给他儿子三十个儿子，在外面娶了三十个女子做妻子，关键字外面。那有的人说没有啊，外面就是其他族的啊，不是的，我想外面的意思就是迦南人，不属于以色列人的。第二个事实，小事实就一行而已，以伦，以伦你应该知道，伊朗 ELON、哦、就是特斯拉的 CEO、只有一句话，做十年结束，没有什么好记的，收收。第三个人叫亚顿，亚顿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骑着七十头驴驹，啊，七十，这些都是文学表述，你不要真的数啊，为什么只有三十七不是四十？文学表述，七十头驴驹就是很多的意思，所以他们家排场很大，有七十台奔驰 ，something like that。那这是世界的管理方式吗？风风光光的，排场大，一团看起来一团和气，因为你与世界联合了。最后一句话，亚顿埋葬在以法莲地，记得以法莲，约书亚的家乡。以法莲地等于以色列敌人亚玛利人的山地，这两个是 equal sign。 亚玛利人是杀以色列人的，是一辈子对付以色列人的，你的家里变成你敌人的地方，就是这句话的总结。继续掺杂的结果就是你成为世界文化的俘虏。我们的孩子若是从小没有家庭的培养，掺杂的结果就是被世界掳去。为什么耶弗他只有部分的认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很难过，真的不是他的错，他从小就被赶走了，你叫他怎么学好圣经，怎么学好旧约？因为他的家庭是破碎的。各位，如果你家庭不是破碎的，请你好好的用心维护你的家庭，请你好好的用心来带你的小孩，把你每天圣经的见证告诉他，把你每天祷告的心得告诉他，把你每天读经你的感动告诉他。父母的见证是跑不掉的，他可以否定说上帝是不存在的，上帝是假的，他在外面听来的嘛，他可以否定一切，但是他没有办法否定你现在做的见证，他没有办法否定你的夫妻关系。我爸我妈都是基督徒，他们感情很好，他们虽然会吵架，可是他们都回到上帝的身边。你会带领你的儿子女儿离开这种迦南文化，败坏是从世界联合开始，但复兴是从近前的父母开始。插段结束了，一段新的开始。在上面一段，以色列人被欺负就呼求耶和华，跟耶和华说我们现在有罪了，你来救我。耶和华说，我这次不救你了，上面那一次啊，我这次不救你了，你去找那些你拜的神，列出了一堆的神的名字。耶和华说，你不用再操控我了，你不用想来操控我，每次出事情你都找我，你是假的悔改，可以给我一点真心的悔改吗？ 可以给我一次真心的悔改吗？故事就发展到最后一位士师参孙，这是参孙的开始。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很久很久。但经文却没有记载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了，连呼求都没有了。以前还知道来找，现在连找都不找了。奇妙的开始是从低谷开始的，不是锦上添花，是在灵性里面最低的时候，最低的最低谷发生的。主角是谁呢？主角就从这个重点呢，我们刚才在约旦河的东边，对不对？现在移到约旦河的西边，稍微南边一点，是但，但支派。但支派有一个人叫马挪亚，跟他不能生育的妻子。不能生育的妻子，在古时候是很严重的事情哦。事件，耶和华的使者向妇人预告参孙将要奇迹的出生。不能生育的妻子跟奇迹的出生。参孙这个字原文字根就是太阳，太阳。那参孙呢，有人翻译成小太阳，或者是像太阳一样。这个人将会开始以色列一个新的拯救，一个新的篇章。耶和华的使者对妇人，就是马挪亚的妻子说，看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那我们这样听都觉得没有什么啊，因为就生一个小孩。不是的，他是对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说的，所以是 big deal。 他说不可以用刀剃他的头，因为这个孩子从在母腹开始就归神做拿细亚人，分别出来。他的任务是什么呢？他必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在西南方是非利士人在攻击他们。神有一轮新的拯救。他像一个没有名字不能生育的妻子开始了他的拯救。神有神的主权，常常我们都是委依靠比较大的能力的人，比较有名的人来做拯救，是不是？不是，神的拯救是从无名的人开始的。神的大能使不能生育的妻子变成可以生育。归神做拿细耳人，所以我们就在思想什么是拿细耳人。拿细耳这个字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分别的意思。那分别出来要干嘛？分别出来就是归主，归主。那再根据民数记第六章呢，就讲到说，当你是许了一个特别的愿，就是你起誓，然后你选择离开俗，离俗，然后我要专心归给神一段日子，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周五受难日那一天要做的禁食祷告，2个小时的禁食祷告，你要分别出来。在神的面前刻苦寻求神，分别，分别为圣。特色从外面的人看，他不吃葡萄，为什么？因为他清酒浓酒什么酒都不能喝，所以葡萄汁也不能喝，所以整个葡萄他都不碰， 不吃，不碰死尸，不碰不洁净的东西。还有特色，不剪他的头发。以后你就会看到参孙这三件事情有没有违反。但是在他出生的时候，神就说，你就是那一个被分别出来的那一位要拯救以色列的。你知道吗？不吃葡萄连妈妈都不吃啊。不是只有他不吃，在母腹的时候他就分别为圣了。所以妈妈怀他的妈妈都没有再吃葡萄了。他在母腹就分别为圣哦，不是生下来分别为圣哦。出生前就被神定规做拿细耳人，终身的身份。在民数记六章你会看到 是一段期间，但是参孙是一辈子，他有神圣的身份。回来跟爸爸说，爸爸问说，你叫什么名字？到你话应验的时候， 我好把尊荣归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为什么需要问我的名字呢？我的名是奇妙的。所以我们来看奇妙这个字。当马挪亚，当爸爸问说你叫什么名的时候，我的名是奇妙的，被称为奇妙，没有直接回答说你到底是什么名字。名字就代表身份，我们是人嘛，所以你叫我的名字魏宏伟，我马上就什么事，是得罪了你吗？我就会紧张，对不对？名字就是代表我的身份。但是神没有直接回答，神是用属性来描述他自己。 Marvelous， 奇妙的神呢，他隐含的意思就是超过你的理解。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觉得你有多高的上面就是奇妙的，超越人的了解， Beyond comprehension， 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他是行奇事的神。后来那个妇人就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参孙，小太阳。孩子就渐渐长大了，耶和华就赐福给他。那一个人妇人生了一个孩子就是证据了，神说的话有没有落空？没有落空，神说话从不落空，你可以试试神。孩子长大，神就赐福给他，他住在一个地方，耶和华的灵在小的时候就开始感动参孙。奇妙这个字呢，在旧约出现了13次，其中有一次你要特别注意，就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说，因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 中文不太容易明白，就是你心中所有的苦难，所有的忧愁，所有过不去的，都可以找这一位辅导 Counselor， 他会指引你，他是奇妙的。参孙跟耶稣一样都有奇妙的出身，是吗？但是这一位真正奇妙的出身，这一位婴孩，童生女所生的耶稣，将是我们的救主。在参孙这一段故事里面，神没有直接回答他的名字，但在新约，我们说神有没有给我们他的名字啊？有，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奇怪，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耶稣基督的名，有，神是拯救，耶稣基督来了，他是我们的拯救，他的名依然是奇妙的。上帝拯救你我，不是因为我们值得，而是因为他是奇妙恩慈的神。不是因为你有多好，而是因为他的恩慈与奇妙。最后我就用这张图做一个总结，耶稣是救主，他的名称为奇妙。我们在地上要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抬头，我们希望我们的所作所为，希望神认可我们。我们低头，我们在神的面前俯伏谦卑，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们往前看，圣灵带领我们，哪一件事是圣灵喜悦的事，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教会需要有意向，在教会发起每一位弟兄姐妹按照你读经的计划，哪一句话神感动你，你根据这一句话做出回应，圣灵在前，用神的话带领我们。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同心，我们和睦，因为我们的主是奇妙的主，他会带我们成就大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好吗？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你是奇妙的神，主啊，你是拯救，凡呼求你名的就必得救， 主啊，我们在这一块地图上面还有许多未曾听闻福音、未曾明白你的人，求主就大大的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成为宣扬福音的使者。主啊，我们心中若还没有办法与人和睦，若还有与人嫌隙，求主就大大的感动我们，使我们做和平的使者。主啊，使我们离恶行善，使我们一心来追赶和睦。主啊，你在高天，你看顾着我们，我们所作所行，愿主来亲自的认可，愿我们成为你所爱的儿女，愿我们所作所为都被你所悦纳。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